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复活节，所以我特别到教堂来录影。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被杀的羔羊，荣耀的君王。请我们先翻开启示录的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四节，我们要一同来读今天的经文。启示录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四节，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我又看见宝座和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和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这张圣经是描写对羔羊的敬拜，而前一张圣经启示录第四章则是对坐宝座的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的敬拜。所以在前一章启示录第四章的最后一节那里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地球不是人类拥有的，高山树木花草矿物都是神的，都是神创造的，也是属于神的。人类以为地球是我们的，可以任我们使用，我们以为我们是地球的主宰，我们可以在这里称王。但是这次的疫情使人类惊觉，即使是最小的，小到连肉眼看不见的病毒都可以把我们打趴，让我们惊觉到自己的脆弱，也迫使许多人承认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上帝才是万有的主宰。我在祷告里面内心衷心的盼望，每一个人都可以谦卑的对他说，你是配得尊贵荣耀权柄的，全地都是你的。人类不但不拥有地球，人类也无法掌握历史。地球不是人类拥有的，历史也不是人类掌握的。在今天的经文第一节到第四节那里说，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我要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天上没有一个天使， 地上没有一个圣人，地底下也没有任何一位已故的先知有资格来展开这个书卷。因此约翰就大哭，因为如果书卷没有办法展开，他就没有办法看到当中的启示，而神的旨意，神永恒的计划也就会受到拦阻。就在这个时候，第五节那里说，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能以揭开那七印。当约翰听到了长老这么说，等到他抬头一看的时候，他却看到了一只羔羊。他原本以为他要看到一只狮子，但他没看到狮子，反倒看到了羔羊。所以第六节到第八节说，我又看见宝座和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这书卷。约翰不但出乎他意料之外的看到了一只羔羊，而且这只羔羊像是被杀过的。他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当中取了书卷。我们在这里看到两个似是而非的一个叙述，他们说这个叫 paradox。明明说是狮子，怎么看到的会是羔羊呢？明明说他已经得胜，为什么他又像是被杀过的呢？我们先来思考第一个 paradox。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犹太人一听就知道这是指着弥赛亚说的，因为犹大支派是君王的支派，大卫也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他是属于犹大支派的，所以以色列人一直在期待一位犹大支派的大卫的后裔弥赛亚要来拯救他们，一个大卫后裔的君王要来拯救他们。但是这个跟羔羊有什么关系呢？他们期待的是狮子，他们期待的是君王。虽然约翰在启示录所用的羔羊的这个字有一些特别，但是一看到羔羊，实在很难不让人联想到以赛亚书53:7-8那里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弥赛亚君王既然会像被牵到宰杀之地的羔羊，这个是完全超过犹太人的想象。但是我们的君王，我们的弥赛亚耶稣，他真的就像羔羊一样的被杀献祭，就是指着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说的。但所以他就失败了吗？所以他就俯首称臣了吗？接着我们就要来看第二个 paradox。 虽然他被杀，但他却是得胜的，因为他得胜的途径正是透过他被杀之后然后复活，接着从死里复活，他打败了死亡，他胜过了死亡，他判了死亡死亡。启示录第1:17-18说，他用右手按着我，这个他就是指着羔羊，按着我就是指着他按着约翰。我们的弥赛亚君王，我们的耶稣用手按着约翰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而现在他又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掌管了历史的奥秘。而且羔羊有七角有七眼，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角象征的能力，眼象征的智慧，所以有七角七眼就代表耶稣是全能全知的。 弟兄姐妹，圣经透过这一些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在复活节所庆祝的耶稣基督，他是全知全能的，他的手上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他的手上拿着唯独他能够展开来的书卷，羔羊配展开书卷，因为他掌管的历史，他掌管生死，他也掌管历史。因此我们可以放心，虽然疫情非常的严峻，但是都在他的掌管之下。这个不是说我们不会遇到患难或者灾害，乃是说就算遇到患难跟灾害，我们还是可以放心，因为知道历史的奥秘、苦难的奥秘都在羔羊的手中。其实我们今天看的是启示录第五章，但如果往后翻看到启示录第六章，就会看到其实在接印的时候，在羔羊揭开印、揭开那个书印的时候，就是会有灾难、会有饥荒、会有瘟疫的产生。然而在这一切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个书卷仍然在羔羊的手中，掌握历史的仍然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荧幕前的弟兄姐妹和各位亲爱的朋友，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一些人，你们是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天天都暴露在被传染的危险当之下。也有一些人，你们是企业主，现在你们时时就顶着那个业绩下滑、经济萧条的压力。也有一些人，你是员工，你目前面临随时都有可能被裁员的机会。而有一些人，我知道你正在怀孕待产，即将入院临盆。这一些全知全能的羔羊他都知道，因此就让我们带着信心和平安，在自己的岗位上面尽忠职守，继续为主来发光。因为我们的羔羊也曾经在这世上为了见证上帝而死，而且他战胜死亡。前两天有一次在吃饭的时候，我跟两个孩子在讨论说，如果有我们教会的会友濒临死亡，我是不是要去医院探访，陪伴他们最后一程。一个孩子说，太危险了，被传染了怎么办呢？我就回答，那医护人员也是很危险啊，他们在第一线，他们也是冒着这个被传染的危险，可是还是在医治这些被感染的病人。然后又有孩子，另外一个孩子说，可是这不是你的责任啊，如果这个你被传染了，那怎么办呢？这个你没有需要去的。我跟他回答说，这个怎么不会是我的责任？这个当然是我的责任。医护人员的责任是医治病患的身体，而爸爸作为一个牧师，我的责任就是要牧养羊群，我的责任就是要牧养会众的灵魂，我是牧灵啊。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当然是我的责任。又有一个孩子说，那用电话关怀不行吗？这样子呢又安慰了，然后呢又不又有风险。我回答说呢，不一样啊，是需要在现场，需要 be with。 怎么忍心让会友独自的面对死亡呢？临终前有牧师在身边，对弟兄姐妹是很重要的。又有一个孩子说，医院不会答应的啦。我回答他说，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或许他们还是会让牧师可以进去探访。那孩子又说，你要保护家人啊，你怎么可以让家人暴露在这个风险之下呢？我就回答他说，这个又回到原来的问题啦，医护人员不也是如此吗？最后一个孩子实在受不了，他说呢，如果你因为这样被感染，然后呢你就去世的话，你就死掉的话，那我永远都不要相信耶稣了。我们的讨论就停到了这里。我不认为孩子的这一句话是对上帝的亵渎啊，我是把它当成是孩子对我的爱，还有对我的看重。虽然我知道我还没有完全的说服他们， 弟兄姐妹，约翰福音的16:33那里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放心，我已经胜过了这世界。因为耶稣基督的得胜，所以我们知道苦难以后的前景，我们知道苦难不可能胜过我们，我们知道摆在我们前面的是生命，是得胜。人类不拥有地球，是坐宝座的上帝拥有地球，人类也不掌握历史，但感谢神的是，那掌握历史的是那曾被杀的羔羊，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掌握着历史。羔羊他因为曾经被杀且从死里复活，因此他配展开书卷掌握历史。羔羊也因为配展开书卷掌握历史，因此他配得敬拜，他配受敬拜。在我们接下来的经文启示录5:8-10那里说，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其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羔羊前来拿取书卷的这个动作引发了极大的敬拜跟赞美，这个行动促使了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在他的面前俯伏。这种俯伏下拜的举动，在前一章第四章启示录第四章的时候，那个是对坐宝座的至高者的一个敬拜的动作，而到第五章这样的敬拜转到了对羔羊的敬拜，然后5:11-12紧接着是对耶稣进一步的敬拜，从活物跟24个长老，现在这个敬拜延伸到了无数的天使的敬拜。11:12，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和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许多多 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如果你数一数这个天使对羔羊的敬拜，你会发现天使用了7个词语来颂赞羔羊。我们刚刚提到过，七对犹太人来说是代表完全的数字，所以这边用7个词来颂赞羔羊，就代表羔羊配得完全的敬拜。而且当中的用词跟我们刚刚4:11看到的一样，对全能上帝的敬拜用的那个用词几乎是一样的。4:11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对羔羊的敬拜和对那坐宝座的至高者的敬拜是一样的。犹太人是非常清楚，只有神才能够接受敬拜，再伟大的天使，再了不起的人物都不能够接受敬拜的。但我们在这里却看到羔羊跟坐宝座的神得到相同的敬拜，是清楚地表明了耶稣基督我们的弥赛亚与父神有着完全相同的神性。羔羊配得敬拜，因为他就是神。而甚至你接下来往下看经文，这个敬拜仿佛涟漪般不断不断地向外扩散，从宝座旁的四活物跟24个长老扩散到第二轮的是无数的天使天君，而到现在第三轮的敬拜是扩局了整个的宇宙，同声的来唱和。大家知道三在圣经中也是象征神圣完整的意思，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连续3个循环的一个敬拜，而这一次最后这第3次的敬拜 对象是坐宝座的和羔羊。十三节十四节，约翰说，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召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这是何等荣耀何等壮阔的景象啊！或许有些人心里想着说，牧师 你讲的口沫横飞，但是敬拜羔羊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在现在疫情这么严峻的时候，你跟我讲这些敬拜跟我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好兴奋的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的信仰那你还是落在自我中心的漩涡里面，如果你遇到灾害或者患难，你的信仰无法去承载你的生命，你会恐慌，你会埋怨，你会下沉，你会崩塌。但是如果你的信仰是以神为中心的信仰，如果你的生命是以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为优先的生命，那么当你看到羔羊受敬拜的时候，你的心就会欢喜，你的灵就会快乐，你的全人就会深深的感到满足。从此你就超越了世界的控制，你就胜过了恐惧的辖制。即使苦难当前，你还是知道羔羊掌权，而你可以拥有平安。即使苦难当前，你还是可以全人的投入敬拜，而充满了欢喜快乐。而且你不会因为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就失去了自我，你反而会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着真正的自我。我们人生的许多追求，许多的努力，其实都是想要证明自己，都是想要证明自己是有价值的，都是想要他人可以肯定我们自己的重要性。然而这一切当你相信耶稣的时候，你已经全部都得着了。在我们第一首的羔羊颂赞当中，我们看到基督徒是属于神的。在第八节到第十节那里说，他竟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我们刚刚谈到第一点，我们说羔羊配揭开那个书卷，他掌管了历史。我们谈到第二点，说羔羊配受到敬拜，因为他就是神。而我们现在要看的第三点，我们谈到的是圣徒配做祭司执掌王权。经文说到耶稣基督用自己的血把我们买了来，这里的背景是当时的奴隶制度。当时的奴隶呢，他们会把赚来的钱会存在神庙里面，然后呢，这个神庙里面的祭司就帮他们保存这些钱，然后他们不断的存，不断的存，存到足够赎身，足够把他们买赎出来的时候，他们就会从神庙派代表付这个钱给那个奴隶主，然后奴隶呢就被买出来，好像就归属于这个神明了。但是在这里我们却看到，我们买赎的代价不是我们自己付的，而是耶稣基督帮我们付的代价，而且不是用金钱，是用他自己的血，是用他自己的命。所以弟兄姐妹，你我的价值不是从我们的年收入来衡量的，你我的价值是从耶稣基督的生命，他的宝血来衡量的。我们在上帝眼中的价值贵重到值得上帝用他独生爱子的血来买赎我们。 而基督也使我们的身份从起初那个卑微的罪人转变成为神国的公民，而且我们可以开始在全地上面做君王做祭司。这个不是未来才开始的，而是今天就可以开始的。我们今天就可以做祭司，为别人来代祷。好像我们刚刚读的经文第八节的后段讲到，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的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我们的祷告会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祷告是四个活物跟24个长老他们所拿着的这个金炉里面盛满了圣徒的祈祷，然后要献到神的面前。我们现在就可以做祭司，同时我们现在就开始做君王。我们可以开始在神量给我们治理的范畴之内，按着爱、公平还有怜悯的原则来行事。我们可以在现在就活出那个王族的生命，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等到神国全然降临的时候，我们会和他一同在全地执掌王权。而今生的每一个时刻，每一个处境，都是在预备我们，都是在塑造我们，可以将来在神国全然降临的时候，我们可以跟羔羊在全地上一起执掌王权。有一位牧师，我不晓得大家认不认识，其实他是很有名的，他素以这个门徒训练著称，就是曾金发牧师。他最近发出了一张简图，我们在投影片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把这个图打出来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华神下一届下一任的院长戴季宗牧师他说这个图已经传遍全世界了。我觉得这个内容真的是非常好，这个内容清楚地显明神国的子民归于神的祭司跟君王，在这个疫情期间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个反应。好，你看这个图你会看到，在瘟疫当中我们可以成为怎么样的人呢？一开始可能在惊慌的一个状态当中，在这个状况当中呢，我们就去囤积各样的东西哈，然后呢以保自己的安全。另外呢可能这个一有看到什么新的信息，我们就赶快转发给所有我们群里面的人。而且在这段期间因为压力，我们好像也很容易的动怒。但是他说我们可以从这个惊慌的状况慢慢的来学习，进入到一种学习的状态。在这个状态之下呢，我们就开始学习分辨那个信息的真假，我们不会随便的传送传播散播这些假消息，而且我们可以开始去察觉到自己的情绪，我们也开始不去囤积这些东西好像来掌控一切，我们可以开始学习放下一些我们不能掌控的东西，而慢慢的我们就进入到成长的状态。如果你看到这个图，我特别的喜欢他这个成长的状态。他说在成长的状态之下呢，我们可以开始为别人着想，我们可以开始奉献我们自己的才干来去服侍他们，服侍他人。这个就是做祭司，这个就是做君王。我们可以开始对他人的付出感恩，我们可以开始活得喜乐，我们可以开始传递盼望给别人。这个就是一个成熟的门徒，这个就是一个属于神归于神的神国的公民。在这样的疫情之下，我们可以活出那个祭司和君王的身份。最后我想做一个简短的结论，我们拥有什么，我们掌管什么，我们的价值是什么。我们说到我们不拥有地球，我们不掌管历史，甚至我们也不拥有我们自己的生命，是坐宝座的上帝拥有地球，是曾经被杀的羔羊掌管历史，而我们的生命则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而属于神。然而虽然我们不能掌管历史，但是基督给我们的君王和祭司的职分却让我们可以参与在救恩历史当中。虽然我们不拥有 地球，但是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那个君王的身份，我们现在就可以在地球上面来敬拜，来管理，来服侍，来荣耀神。即使在疫情严峻的状况下，甚至我要说，就是在疫情严峻的状况底下，我们就可以做得更好，我们可以做得更有果效，而这一切对我们生命的塑造也比一般的时候是更加的有效果，而在这个时候我们所活出来的生命也是更加的荣耀灿烂，格外的不同，好不好？最后我们就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曾被杀的羔羊，我们到你面前来赞美你，你为了我们被杀，你为了我们献祭，但是你从死里复活，战胜了死亡，击败了魔鬼。主啊，你就是生命，你是生命的源头，主，你就是历史的主宰，我们到你面前称颂你，我们愿把荣耀、颂赞、爱戴、尊贵都归给你。主，我也向你祷告，求你祝福我们荧幕前的每一位朋友，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在你的里面，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生命投注在你的里面，以至于我们仍然可以拥有喜乐，并且求你在这段期间格外的磨塑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你，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天国的祭司以及君王。主啊，好让我们在疫情的期间更多更多的为你发光。主，我们谢谢你，在这复活节的清晨，愿那复活的生命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主，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带着那复活的大能。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